中义弟兄的领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以为他要跟我翻译。我以为他要报告另外一件事，结果却报告了更严肃、更大的挑战的一个侍奉。这一次我们回来到自己属灵的家，心里面实在有说不出来的感动，实在觉得自己好像越老越不争气。我记得焦牧师，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秀全，你知道吗？我越老，我越会哭；越老，越会流眼泪。不是感情的脆弱，而是心里面更加的对圣灵的工作有很深很深的感触。”今天在这里跟师母一起来这里聚会，参加刚才前半段的这个崇拜，我实在在台下一直在流泪，想到神的恩典，想到许许多多上帝的带领，看到中义弟兄在过去这段时间很明显的在属灵里面许多突破性的长进。刚才他在领祷告的时候，我是在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眼睛偷偷的张开，我看他是不是在读稿子。我发现他的祷告实在很触动我的心弦，几乎每一句话我都忍不住要用阿们来响应他从心里面献上的祷告。里面的文词的优美，我实在心里面觉得我还很不如他。那么他在台上那种严肃，不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人可以敬，但是也可以亲近。那么今天给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领会的一个场面。在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主自己的话之前，我想既然我们一起回来，我们就请师母先跟我们讲几句话。
刚才李牧师说他以为我要帮他翻译。说起来，我最近这半年多的时间，戴季中牧师送给我一套广东话的圣经录音，我就每天都在听，一边听一边思想神的话，一边流泪，也一边学广东话，所以我大概可以帮他翻译吧。前面要走的路的确不容易。今天来到这里，让我想到1994年12月25号，那是我们去泰国去宣教的临别主日。今天呢是2006年，过了11年半，又是我们要上另外一个宣教工厂的临别主日。刚才当中义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他所念到的名字，只有我们还活着，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要成为每一个离开地上的侍奉回到天家的人，都要成为一个云彩，都要成为云彩，成为主的见证人。经过了11年半，时间实在过得很快，但是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老了11岁多了哈。那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泰国的山区，我摔了很多跤以后，脊椎骨摔错位了，所以现在不但是老了，也残了，是老残的人生。但是刚才那半个钟头的敬拜，我从心里面受感动，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打动我的心。我们诗班所唱的诗歌，每一句话都道出我们心中的感受。我们曾经疲倦又沉重，我们的步履有的时候觉得艰难，无法继续。但是这过去的11年半，是主在前面引导我们， 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主的带领绝对绝对不差错。谢谢我们教会所安排的前面这半个钟头，我觉得已经有非常清楚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对我们这又要再一次出发到一个我们比较陌生的地方，去那里要做全世界的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早上的敬拜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但愿我们彼此带导，而且我们两个人到天涯海角，我们填我们所属的教会都是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我们以我们是这个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为傲。我们在主里面还是一家，彼此带导，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们的关心，谢谢。
前天晚上才从南美洲秘鲁的利马回到洛杉矶，昨天差不多没有时间换行李，就差不多拿了同样的行李加几件厚衣服，就昨天就赶到 Boston。 我以为我们的领会的弟兄会提到我这一次成功的故事，那个功不是 success 的那个功，是成为功功的故事。感谢主，在3月12号我们的儿子 Chris 跟 Florence， 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宝贝的儿子。他是3月12号生的。我们知道3月12号中国人叫做植树节。那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李牧师、李师母，恭喜你们成功了。你们的孙子生在3月12号，在植树节，是不是你这个孙子也要步耶稣基督的后尘，要做木匠，要做木匠？”我听了以后非常受感动，也受很大很大的挑战。我觉得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在那里仰望主，一代一代的带着我们往前走。我记得当我的儿子打电话给我，第一次透过电话听见我的孙子的声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洛杉矶早上灵修，早上在读经。那我读到利未记，我读到利未记里面的一句话，刚好看到那一句话，他的电话就来。那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坛上的火要继续燃烧。”我看了以后心里面很受感动，你说是偶然吗？也许是偶然，但是实在看见神就是那样的奇妙。当我听到我的孙子的第一个声音的时候，我就看到圣经上说坛上的火要继续的燃烧。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在过去这30多年的时间来，也不就是这样代代相传，薪火相传吗？我们看见一代一代走到现在，神的恩典实在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到这个教会，站在这个讲台上，心里面只想到一个字，就是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除了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只有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可以化掉许许多多人与人之间的得失恩怨，只有在恩典的里面神能够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的痛苦眼泪可以被擦干。当我看到圣经上说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的时候，我就在想，年岁难道只有恩典吗？我们的年岁不是有得失吗？我们的年岁不是有很多的恩怨吗？我们的年岁不是有很多的荣辱吗？我们的年岁不是有很多的爱与恨吗？为什么这个作诗的人当他回顾他过去的年岁的时候，他只看见一样东西，就是恩典。他的年岁，他过去的经历不可能没有失，不可能没有怨，但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所看到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恩典。那个恩典吞灭了一切的怨， 那个德拿掉了一切的失，那个荣吃掉了所有的那些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看见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这样能够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下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继续不断的往前走，看见神在前面还有更多的恩典要为我们预备。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照着我们教会在过去主日崇拜按次序所查考的，蔡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讲这段经文，我说我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当我在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一直重复的在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深的感触，想到神的恩典，想到神的爱，想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我想我们过去我们已经从第一节也查下来过，从第一节到五十节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九章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三年半在地上，他所带给我们看到的他宣教传道的生涯里面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水岭。前面他在加利利那一带在那里侍奉，后面开始从第九章51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他从北就朝南走，他从北加利利就开始朝耶路撒冷走，他到耶路撒冷是预备要上十字架的。那么在这个转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从第一节一直到五十节，我们起码看见那里有好几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在那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用五饼二鱼满足了5000人的需要。在那段圣经里面，主耶稣给门徒来了一次特别的考试，问他们两个问题。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我也跟弟兄姊妹从马太福音16章同样这一段的经文曾经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过我心里面的一些负担。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是从51节开始，但是在前面呢，他在第18节他就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那么到了20节，他就继续再深入的问了他第二个问题，那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姊妹，也许你记得，也许你没有印象，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当时的门徒，对当时跟随耶稣的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是很深很深的提醒。第一个问题，众人说我是谁？众人说耶稣是谁？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主耶稣不要跟随他的人做一个孤芳自赏，或者是在那里孤陋寡闻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只知道圣经，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只知道教会的事情，哎呀，好像很属灵。但是今天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让我们知道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所以他第一个问题问他们，众人说他们怎么样看我，他们怎么样看信仰，他们怎么样看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回答了他。等到20节的时候，主耶稣更深入地问他们一个问题，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如果第一句话是提醒他们不要孤陋寡闻，第二句话是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基督徒。信仰我们要知道它的客观性，信仰我们不能不知道它属灵的一个真正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和认识。所以在前面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很有的非常清楚的安排的把这些事情摆在这些门徒的面前。第一个，让他们看到五饼二鱼满足5000人，然后我们看到他就问他们这两个问题，然后耶稣就登山变相。如果把这几件事情合在一起，很基本的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他。弟兄姊妹，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当我们侍奉主越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用什么样的一些更新的一些方法，更新的一些好处来在教会里面做主自己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神提醒我们， 常常要回到那个最基础的东西。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要这些门徒常常 back to the basic， 回到那个最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但是那个长久不变的那个属灵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信仰的中心在哪里。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51节到62节这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进一步主耶稣要这些门徒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个预备。当他再确认了他们的信仰以后，主耶稣就给他们带来一个挑战。在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前面有一个标题，特别是从57节开始，那个标题说是什么呢？跟随耶稣的代价。跟随耶稣的代价，他用三个不同的个案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提醒一个跟随主的人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样的一个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从57节开始看见的三个个案之前，从51到56节，路加把一个背景，路加把这三个个案的当时的情形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叙述。在那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特别提到两件事情。53节，当主耶稣带着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的人为什么？他们不欢迎他。不欢迎他，为什么不欢迎他呢？里面有个原因，就是他面向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一个愿意很认真的跟随主的人，那条路不是一个很 popular 的路，不是一个人所欢迎的路。他们不欢迎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他走向十字架，他走向神所为他安排预备的这样一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条路不是一个好走的路，但是路加在51节怎么说呢？路加在51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要来到。人看他要上耶路撒冷，但是路加看他是要到耶路撒冷，不过是经过一个过程，经过一个十字架，经过一个苦难，但是苦难带来一个真正后面的那个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看见，虽然这不是一个我们所喜欢所欢迎的一条路，但是这一条路是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一条路。主耶稣给我们设下了一个榜样，我们这些要来跟从他脚中的人，我们也要走上这样一条路。你看在诗篇里面几次提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当一个人经过了死亡的幽谷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就变得更亲密。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23篇讲到神的时候，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当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以后，那个他变成你，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在诗篇23篇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到了诗篇66篇12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你使人坐车压我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弟兄姊妹，在诗篇66篇提醒我们，当我们经过了水和火的这样的一个熬炼的时候，神就带我们进入丰富之地。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是我们在地上有许许多多高高低低、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一些经验，但是每一次我们看见，当我们经过了这些难处，经过了这些苦难，经过了这些十字架，我们说，中国人说时来运转，
其实也说出那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道理，讲到那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走进一个水火的时候，神却使它成为丰富之地。23篇这样提，66篇这样提，到了84篇，10篇84篇的时候，他那里怎么说呢？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什么？泉源之地。弟兄姊妹，我每一次想到这一节圣经，我对苦难、对难处、对十字架，就有一种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过是在过程当中。你看这三个地方经过石英的幽谷，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说走过这个经过水火，后面又提到说经过流泪谷。弟兄姊妹，都是让我们经过经过经过，没有让我们停留在那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不过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局。我常常在这里提到，我们今天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不要错把过程当结局。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深深的相信独具匠心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和带领。我们看见虽然经过流泪谷，但是他却使这个谷变为什么？泉源之地。什么叫泉源之地？成为别人的供应。很多时候当一个人经过了这些难处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经过了火所烧的金子，是更加有价值的东西。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用6天的时间创造宇宙万物。在那里有一句话大概很少人会注意到，当圣经里面提到一天一天在计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三天一直到第七天都是如此。犹太人计算日子的方法跟我们其他人计算日子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犹太人计算日子从晚上开始，有晚上有早晨是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什么意思呢？提醒我们神的带领永远是从晚上进入早晨的。我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经过了许许多多一些属灵的黑暗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常常耐不住，回过头来看这30多年教会神的带领。刚才忠义弟兄带我们在祷告里面，一个一个神忠心的仆人现在都回到天家。我都没有注意到，李师母倒注意到，他提的其他的人都已经回天家了，只有李牧师李师母还没有回去。我觉得他提醒我，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路还没有走完。但是当我们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路要走完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留下一些什么痕迹，我们到底留下一些什么样的痕迹。而那个痕迹，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常常是在被真在被火烧过的真金的里面显出来的，是在十字架带来荣耀，十字架带来主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更宝贝的一个永恒生命的一个赏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这些事情，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接受到一些提醒。那么我们看这三件事情，这三个个案，在这三个个案的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个是讲到有一个人，他要来，耶稣说来跟从我，他说他要来跟从耶稣。后来耶稣就告诉他，天上的飞鸟有窝，他先讲到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底那里他在讲什么。然后第二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他说你来到我的面前，你到了这样的一个我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在神的面前你所要有的先后的次序是什么。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吧， 你要专心的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三件事情，也是来到主的面前，说要跟随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到底这三件事情说明什么？到底这三件事情给我们一些什么提醒？弟兄姊妹，跟随主要预备付代价。有一个老故事，老笑话，我曾经在这里讲过。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个笑话。大家记得吗？以前说，我曾经说过，有一个姐妹，她到礼拜堂做礼拜。哎呀，她礼拜天早上准备好，就跑到教会去听道。结果呢，她听完了道回来，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高兴。那么她一面回家，一面在回家，一面开车，就在那里埋怨，哎呀，今天我到做礼拜的这一段时间，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浪费了，听牧师讲道，听台上的讲员在分享信息，不知道在讲什么，一面开车一面就很生气，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哎呀，牧师不知道在讲什么，一直开车回家20分钟的时间里面就骂了20分钟，发脾气了20分钟。他9岁的孩子在旁边拉拉他母亲说，妈不要再骂了，快到家了，已经骂了20分钟了。他说，孩子你不知道，我实在是觉得难过，我一个人一个钟头浪费没有关系，100个人就浪费100×10，1000分钟啊。他说实在是不应该在那里讲。后来他说，儿子碰碰他，他说妈，他说刚刚在礼拜堂里面，大家在收奉献的时候，他们是用盘子收奉献，我看见妈你放了1块钱放在那个奉献盘上。他说，妈你想1块钱你想听什么好道呢？弟兄姊妹，每一次我想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但是这个孩子讲的话不无道理，他说，妈你想1块钱要听什么好道呢？今天你去听 Boston Pops， 今天你去听这个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我想一张票有多少？50、100、200都有哈。你要去看一场好的球赛，大概也要花很多的钱。你要去看什么奥运会，你要买的票是很贵很贵。他说，妈，你想1块钱，你想听什么好道？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这个礼拜天礼拜堂收奉献，我们30年我都忘记了这个传统是什么。到底我们是听到前收奉献，还是听到后收奉献？我想我们听到前收奉献安全一点，安全，奉献可以收得多一点。如果听完道再奉献，糟糕了，人家说，哎，这篇道值5块钱，放5块钱进去，这篇道值200块，放200块钱进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提醒我们，即使是你在教会里面要听道，请问你付了什么代价？我不是讲1块钱5块钱，我是说你到底付上多少为讲台代祷的责任。我们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坐在下面品头论足。我记得欧永亮牧师，他早年在教会里面实在有很多很多的投入参与，在属灵上有很多的追求，他住得很远，每一个礼拜六住到焦牧师家，做完礼拜礼拜天才回去，礼拜六晚上住在焦牧师家。当他出来当他出来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乌本，他有一天告诉我，他说，李牧师，哎呀，我发现做了牧师以后，做了传道以后，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我以前坐在台下，好会批评，好会论断，好会品头论足，好会讲这个讲员好，那个讲员不好。等到自己有机会讲道的时候，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对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弟兄姊妹，没有一样东西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我们要付代价，今天我们要跟随主要付代价。那么在这3处的圣经，这3个个案里面， 到底提醒我们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还是回到路加福音第九章哈。我们看这个57节到5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第一个提到的是什么样的代价？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主耶稣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很明显的提到物质，提到生活上面的东西。当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一些事情有一些不同的价值的判断。我们常常说你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属灵观跟你对价值的判断是有关系的。你怎么看一件事情，你就对它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你怎么样定一件事情的价值，你对那件事情就对你我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意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提到洞，他提到窝，他提到枕头的地方，我们第一个要考虑、要思想、要常常在神的面前面对的是什么东西呢？到底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胜过物质生活的残忍，这是一个侍奉主第一个需要注意的。你看这段圣经完了以后，我们下一次如果看第十章的话，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他说这事以后，所以可见跟前面这些事情有关系。所以第十章第一节是连着第九章，这事以后耶稣就差派70个人两个两个两个的出去。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地方所说的是准备在第十章他们要出去做宣教、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出去做侍奉神的工作的一个预备。第一件侍奉主的人需要预备，就我对物质怎么样看。很可惜，当一个人今天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观的考虑。所以很多时候物质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相当大的一个分量，使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常常会出一些毛病和问题。弟兄姊妹，物质不是坏的，今天神给我们丰衣足食，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在丰衣足食的里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人就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华人教会做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早期的时候神兴起几个特别的教会成为众教会的榜样。一个就是在菲律宾，菲律宾的灵会堂郑果牧师，当他去做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跟焦牧师来到这个教会一样提出一个挑战。大家都记得焦牧师来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条件要给这个教会，如果你们要我来，你们要答应这个条件。那当时的同工就问他，焦牧师你的条件是什么？他说，我要教会所有收到的金钱的奉献拿1/10出来帮助那些需要福音跨文化工作的一些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支持了一个王学忠，在缅甸的王学忠宣教士。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个一开始的时候，30多年前，焦牧师就把这样一个挑战带到这个教会。菲律宾一样，菲律宾郑果牧师他一开始他说，你们要我来有一个条件，我们要做宣教，我们要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3年前我到湾区，到加州，我去看郑国老牧师，有很多事情要请教他，关于宣教的事情我要请教他。他说了一句心里面很深的感慨，他说，李牧师，我们菲律宾做宣教的工作做了40-50年，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停在只有钱去而很少有人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弟兄姊妹，记得王牧师给我们教会定下两个宣教的目标吗？他说我们要人去，他说钱去，人去，祷告去，口传，笔传，什么？生命传。这是王志老牧师，我盼望我们教会经过了30多年，我们不要忘记王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挑战。前去，人去，祷告去，口传，笔传，生命传。郑国牧师说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从前去跳到人去。那我说郑牧师为什么呢？他说李牧师，难道你不知道吗？菲律宾一般的华侨教会都是一些物质生活享受比较舒适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再一次我们又要问，难道这些物质享受是不好的吗？难道这些丰衣足食不是上帝所给的吗？是，但是我们常常在神的恩典里面反而忘记了上帝给恩典的目的。最近我们在洛杉矶，我们在一些聚会里面提到以斯帖记。以斯帖他在皇宫里面，不知道皇宫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看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感而发，我说中国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突然从以斯帖的身上看见人在富贵也是身不由己。当我们在物质享受的环境里面，慢慢慢慢我们就忘记了神借着我们对我们的一些盼望，对我们的一些安排和旨意。当我们在很享受的时候，我们就以一点物质上面的一些回应来取代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更高的要求的呼召。弟兄姊妹，原谅我再说一遍，上帝给我们物质生活的舒适无可厚非，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些富贵，那这些舒适成为围绕以斯帖那个皇宫的四道墙，把我们跟这个世界断了线，离开了我们跟这个世界之间应该有的那样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说天上的这个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弟兄姊妹，物质的一些因素，物质的一些这一方面很清楚看见的一些给我们的提醒，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怎么样看这些物质？是物质来统御我们、管理我们，还是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一个超物质以上的这样的地位来看这些物质？我记得11年前，但我们刚才师母说1994年12月，我们12月25号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就到亚特兰大去看我的老父亲，然后我们从亚特兰大就坐飞机到了泰国。当我们到了泰国，当我们到了清迈，到了泰国的北部，我们住进差会为我们预备的房子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都记得，那个时候我太太在，李师母在厨房在那里清洁，我在卧室里面在整理。突然我听见她在厨房大喊大叫，赶快跑出来，原来她在整理厨房的时候，18年没有看过的壁虎在她面前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好多好多的壁虎，还有一只竟然说跳到他身上，他拼命叫我茉莉茉莉，你看有一只壁虎跳在我身上。后来一看哪里有壁虎，他叫的声音老早把壁虎吓跑了，还留在身上。但是呢，发现那个壁虎的尾巴在他身上叽叽咕咕在那里动。那我呢就进到卧室里面去，我在那里清洁卧室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自怜。我看看那个床垫，摆在那个床垫五花八门，什么脏得不得了的一个床垫， 没有办法洗干净，没有办法弄清楚，后来干脆就用几个床单把它包起来，因为中国人说眼不见为净，把它包起来。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主耶稣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今天有个地方可以睡，岂不是要感谢主吗？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突然很感恩起来，因为睡了两三天，发现那个床还不错。为什么呢？让我们夫妻感情更亲密。因为他从左边上床，我从右边上床，一上了床，通通滚到中间去了。那个床的垫子，那个弹簧根本已经是坏掉了，所以你一睡上去，通通就滚到当中去了。后来我说感谢主，你看虽然是这样一个床啊，让我们夫妻能够更亲密一点了，但是泰国是热的不得了的啊，那个亲热呢，亲不亲不知道，热倒是很热的。弟兄姊妹，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事，在主耶稣在这里，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今天我们怎么看物质的生活？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物质？怎么样能够超越这些物质？巴不得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有更多蒙恩的人愿意起来投入宣教的工作。余培新弟兄他们夫妇不久才以前才来过，回到我们母会。他们现在在德国所推动的一个叫做中宣竭力，我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讲，我觉得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开了一个新的可以往前侍奉的一个新的空间。第一个，怎么样能够胜过物质？第二，我们看59节跟60节。好，请各位看圣经，我来读。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一个，怎么样能够胜过物质的一些残累？第二，怎么能够胜过一些亲情的牵挂？物质不是不好，亲情不是不好，但是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要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些人际的关系要有一个对的先后次序的排列。我们是要孝敬父母，我们是要爱我们的妻子丈夫，我们是要爱我们的儿女兄弟姐妹。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这些爱它的根源是什么？所有这些爱的根源都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只有我们爱主才能够爱主所爱的。所以当我们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当这个人说我要去先去埋葬我的父亲，不是说埋葬父亲不对，但是主耶稣强调让他们先建立他跟他的关系。弟兄姊妹，以前说过，我愿意再一次强调，今天所有人际关系横的关系都是建立在重的那一个关系的基础上。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是重的，然后得着能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是一个横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先有重，然后再有横的，这是一个属灵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人要出来侍奉主，到底主在你我身上的地位是什么？戴德生当他经过了许多的预备，在1845年要离开英国，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读过戴德生传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有好几个非常感人的一些高潮。当他离开那个码头的，当他离开英国的时候，在那个码头，他的母亲在那里送他。那一幕，我想读过戴德生传的人心里面都会很受感动。不容易，骨肉之亲，母亲站在岸上，他站在船这里， 他要漂洋过海到中国，照着耶稣基督给他的大使命，顺服地去做宣教士，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在那个时候，跟母亲之间那种难分难舍的那种感觉，弟兄姊妹不容易。但是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戴德生后来在中国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有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大家也听过，在1994年，当我们在这里侍奉了18年，当我们预备踏上宣教的路，那个时候我记得严长老再三的跟我讲，他说 Molly， 你真的要去泰国做宣教师吗？我说不是我要去，是主的安排，主的带领。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去，你如果要去的话，去短宣，去3个月半年再回来。我说我们不能耽误教会的事，我说我们要去。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严长老讲了一句话，我说今天在全世界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只要他告诉我你暂时不要去，我就听他的。我想大家都以为应该是主耶稣，或者是主说啊，你不要去，我就不去。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亲情的责任，就是我的老父亲，那个时候他已经90岁了。后来我就到了亚特兰大，我就问我父亲，我想很多人听过了，原谅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对我来讲有很深影响的一个经历。我去看我父亲，我就问他，我说爸爸，我跟 Sophie 我们要去泰国做宣教士，你当然知道。他说是的，我知道。我说你赞成呢还是不赞成呢，还是勉强的赞成呢？他说我有什么话说，这是天父要你去，我当然就要顺服。事实上妈妈还没有去世以前，我们常常为你祷告，因为常常听说你有传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负担，我们为你祷告。现在神带领你，像妈妈也走了，当然我愿意顺服。他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一句话，他说孩子，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宣教士，我也只有一个儿子，我为什么不学天父的样子，把我的儿子也奉献给主，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对神有那么大信心的父亲，我心里面实在很受很深的一个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去了泰国，这11年来，虽然过了1年多我父亲就回天家了，一直没有让我忘记神接着他给我带来的挑战。戴德生信心大吗？大。他的母亲信心更不简单。我们走上这条路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对我父亲来讲更不容易，因为我们愿意，因为我父亲愿意，真是能够把亲情放在主的后面。最后我们看61节跟62节，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物质亲情，第三要胜过 不能专心的试探。今天我们要侍奉主，求主帮助我们从一而终。今天我们要侍奉主，让我们能够 finish well。 过去是神的恩典，前面还需要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要走向香港，要挑起一个更重的责任的时候，我发现主给我们的是去做了一些去做一些神托付给我们做过去没有做过的工作。我刚刚从秘鲁，从利马来，这是利马的聚会，是我们华福在全世界推一个叫餐服的工作，餐饮福音的工作，向着一些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关怀到的一些福音未及之民，就是那些在餐馆里面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走下去的时候，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怎么样能够忠心一直到见主的面。有一天我们都会加入严长老、焦牧师、王牧师他们的行列。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是不是听到主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好管家？向前走，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四月份我们就要搬到香港，我们这一任是五年，盼望在五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继续不断地在祷告里面彼此纪念。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当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愿今天早上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三个个案给我们的挑战，成为我们继续忠心的好好的侍奉主的一个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诗歌第116首，116首。这首诗歌我相信许多早年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配搭、一起追求、一起侍奉的一些弟兄姊妹都知道，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因为只有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许多我们身边